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是李白的独坐敬亭山。写这首诗的时候是天宝十二年，李白52岁，距离上一次在长安已经是10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或许在政治的旅程上，李白已经攀越到他人生的政治的某一种高峰，他担任了翰林供奉。但是其实翰林供奉并不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够真正去实现李白所能想象的春秋战国的时候的管仲那样的高度政治理想、匡济天下的那一种政治使命的工作。他基本上就只是在帮唐玄宗提供一种文学上的娱乐的一种身份，所以自然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工作上久待。唐玄宗也赐金放还，那李白就离开长安，这一离开就是10多年。徘徊于江湖的李白继续他生命的游历，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一份游历依然是在去寻索一个政治实践的可能。可是时间不会等人啊，在浪漫的诗人，在才气纵横的诗人，他必然也要去面临时光的磨损。李白这时候52岁，如果真正去打开李白的人生，我们知道其实他也活了大约就是61岁、62岁这样的年纪。从我们现在这样全知者的观点，我们也知道今天写完《独坐敬亭山》这首诗之后，他接下来就要面临人生更大的一个很重要的磨难，就是安史之乱，而不久之后他也要从历史的舞台告退。但是今天他写下的这一个敬亭山这一首诗呢，似乎为他自己坐落到了一个位置。怎么说呢？在生态当中，山水之中，他似乎找到了一种认同。当然在这么浪漫的诗人来说，他在写诗的时候经常都是打开一个很高度幅度的，就是说透过神话的想象，梦天老吟留别，或是将进酒这一些诗。比如说我们来看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这已经在写，就是说黄河从它的发源地一直到出海这样的一个那么漫长的一个空间感，而甚至是上下的这种幅度，因为他也追踪过屈原嘛，那所以整个他的诗的一个空间感其实是跟一般的诗人是不能够所及的。也就是在这一份辽阔当中找到符合他的一个纵横的一个诗风。可是今天在独坐敬亭山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一个诗人终于坐了下来，不用整天奔忙嘛，上下就要追随黄河，那高低就要追随山啊、峡谷啊，我终于能够坐下来。你们来看这一首诗啊，他说：“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其实这时候他在写一个空间，他面对敬亭山的这个空间，没有鸟。其实，在山水世界当中，鸟就代表的是一种很活跃的一个生机，一方面是鸣唱，鸟转莺莺，非常的悦耳，但是鸟也会高飞啊，也会低徊啊，那其实它透过这个 鸟其实在写山水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可是李白让它飞走了，众鸟高飞尽，看不见了，尽乃是绝啊，看不见，孤云独去闲，似乎也抹去了云的存在。所以看到这时候的敬亭山的山水之间，其实是没有那种很具体的生机，甚至也有一点万里无云的感觉。对我来说，整个山水似乎缺乏了一些很明确的讯息，但是也正是一种清空。诗人透过他的诗笔嘛，把很多东西把它扫除了，就安安静静的，他就看到了敬亭山，没有任何的遮掩，没有任何的干扰，他就看到敬亭山。所以只有两个字，其实是这首诗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诗眼。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只有这个那么平凡的两个字，但是透过前面的一些脉络，你不能够去凸显出这首诗的特色。天地之间只有什么呢？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只有什么呢？当你舍去一切的时候，唯一能够留下来的事物就是那一个最重要的事物。所以只有这个字其实是非常有力量的字，但是它也是一个我们平常当中还蛮通俗的字眼。那也唯有李白这样的才气，才或者说他本身的一个这样的心境，这时候他为这一首诗做的那些安排，才让只有得到了那一种唯有的力量，生命当中唯有的那个力量。所以透过这个只有，敬亭山出现了。但是其实说真的，在我们真正的生命当中，作为一个我们的读者，又有谁能够去敬亭山呢？每个读作敬亭山的朋友，你都有去过敬亭山吗？所以说到底啊，虽然带出的敬亭山，但是还是只有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前面呢，当然还有一句叫做相看两不厌，而这时候你生命中唯有的敬亭山，你与他相看两不厌嘛，那必然有一份钟情。李白似乎在敬亭山的世界当中，他把敬亭山当成了一个朋友，山是他的朋友，然后两个人呢相看不厌，必然有一份生命中的友谊。但是如果你只是顺顺的去看下这样的一个句子，其实你也不太能够理会，就是真正李白那一份无奈，就是说相看两不厌，他其实是有一个反话，就是他的人生必然有厌，一定有让他感觉到厌倦的、不耐的、疲惫的事物。所以今天唯有遇到这个敬亭山，他才相看两不厌。而在他生命当中这52岁的时光当中，他并不是每一天都是喜悦的，事实上在不断的去追求求是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经常写蛮多的书信去请人帮他荐举啊、推荐啊。当然李白的文笔是很好的，但是也不是每一个人都答应他嘛。不然其实我们现在来看，为什么他人生最大的某一种政治高峰是翰林供奉而已呢？他一定有他不能去跨越的一个限制跟障碍。那当然他是蛮乐观的，因为追求求是的过程当中，就算是安史之乱，他流放夜郎回来之后，他还是会想要继续去追求那份政治理想。但是就是在这一份追求当中，人难免就是还是会怀疑自己。那其实李白的诗作当中要常常去看到，就是他在纵横之间的那一些停顿，那些停顿当中可以是潇洒的，但是你也不能不承认他在光明的潇洒那种 纵横当中，也有他那种疲惫而走不下去的时候。今天走不下去，我们独坐敬亭山，但是相看两不厌，就为我们指出他生命当中的那一些巨大的阴影。生命中有厌，有所厌倦，也可能是别人对他的厌烦啊，也有可能是自己的无奈啊，这种拉扯，其实我们就要看到这一首诗。所以读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不能够只是从说，他在这个有他的悠闲啊，或者是说他非常的洒脱，反而呢，其实我们会在这一首诗当中看到他在山水之中的一种独自的独坐的一种状态。当然山水世界里面的这一些生态也引动了让他觉得说，这是他的朋友，那甚至是可能会想要住下来。像王绩的野望就也是一个有趣的诗啊，他说：东皋薄暮望，西倚玉河衣，簌簌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这里其实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就是王绩在野望的时候呢，似乎是在山上，在夜晚的时候，或者说将近傍晚的时候，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这个时段当中呢，诗人呢彷徨无依，他不知道什么是他生命中的依靠，特别是不断的在流徙迁移的世界当中。而这时候他看到了这个山啊，夕阳当中的山，以及在山中的田野人家他们的生活，他似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认同。这里没有人认识他，可是他们自主的在这边生活，于是呢诗人就感觉到说，我似乎就可以在这里怎么样呢，隐居下去，这里彼此之间的不适，但是呢又同时能够相友好的一个存在，其实啊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的地方嘛。当然可以看到很多仁者要山的部分，山似乎也提供了一种怀抱，一种母亲般的怀抱，包容着不断迁徙的诗人，这些都是仁者要山。我们也可以来看看智者要水的部分，既然都讲到了李白的《独坐敬亭山》，我们马上就可以想一下杜甫。杜甫也有一首诗啊，叫做《客至》，也可以说在《客至》的这一首诗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当年李白跟杜甫长安一别之后，李白找到了他的山，而杜甫找到了他的水，而属于杜甫的生命也使得他对于看水这件事情呢，好像似乎跟李白看山有一些不同，这是他两个人这种情感质地的差异所造成的。我们来细读这一首《客至》，杜甫的诗：涉南涉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成缘客少，蓬门今始为君开。参孙事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陪。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离呼取尽与悲。这是在安史之乱这个让唐帝国瞬间走向消亡的安史之乱之后，杜甫不断的逃难，终于在入蜀之后呢，颠沛流离之后呢， 终于有一个短暂的一个安稳。在成都的西郊，有一个草堂，那这个草堂现在，好像都有一些纪念的一个位置，杜甫草堂，那就终于能够定居下来了。在定居下来的时候呢，于是他就写了这首诗，刻字啊，终于不是我像一个天地当中的迁客一样不断走来走去，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家的主人哦，可以让朋友来拜访我。那所以这个世事动乱当中啊，世事不相见啊，动如什么春与昌啊，就是天上的两个永远都不见的星星一样，在这个动乱当中能够过往的朋友或者说彼此的朋友能够有此一句都是难得，就算我不是很有钱，你看这一首诗里面他一直都会讲说这个盘孙世远无兼味嘛，或者说可能要买吃的东西都有点远，那可以准备的菜色也不太多，然后说下面就讲得更白了，就是说我家很穷，所以没有办法招待很好的酒，只能是这些比较质地比较差的比较旧的这一些酒。但是它下面这个结尾你会感到那一种非常欢庆的感觉。如果我们刚刚读王姬的野望，它也只是停在说啊这些牧人啊猎户啊他们跟诗人之间的关系是相顾无相似，就是不太认识彼此。那或者说李白他就是说在静静的世界当中创造一个认同，就是把很多事情都拨开，然后终于看见彼此，安安静静的看见彼此。杜甫的刻字就显得非常热闹了，我觉得这时候我才会感觉到就是说或许杜甫也有一种李白没有的，你也不能说杜甫很潇洒，但是是人情世故上的一种欢畅之感，然后就感觉到杜甫好像会比较容易跟他相处的感觉这样子。那最后大家就不断的在热闹的酒宴当中就结束了这一首诗。但是这个世界里面我觉得要让这个风格或是这个文本的氛围能够呈现是一开始的写景，因为他说色南色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因为我们之前讲就是说很多诗人都会很害怕虫子，可是特别是杜甫啊，杜甫的诗风有一个特色就是沉郁顿挫，他是一个锤炼之诗，就是说他是不断的在修饰自己的作品的一个诗人，就是很努力的那种诗人，李白就是很轻松在写诗，然后很自由的就打开这个世界，放得开，在诗的世界里面放得开。我觉得诗是诚实的，你会发现就算是我们写诗的时候你也没有办法放得开，在那个想象世界里面你也不敢想象，李白就是一个很敢想象的人。那杜甫呢，就是乖乖来写诗，但是他那个乖乖里面呢也有他的那一种天分，努力的天分，就是不断的愿意做这件事情，让自己的诗风能够上扬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我常常在想一件事情，我们常常在讲那个李白与杜甫的长安一会，唐诗史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扛鼎诗人的碰面，但是其实那个杜甫其实也曾经在王维的手下工作，导致两人就是不算有特别的就不像是杜甫写那么多诗给李白这样子，杜甫对王维我们似乎就不是很注意这样子。那杜甫的这一首色南色北皆春水啊，你会感觉就是说哦，在我的这个色啊，就是我的这个房子的南与北都有春水，所以它是一个春水环绕的一个世界。我每次读到这一首我就觉得有一种愉悦感，他说色南色北皆春水，你可以想象那个在湖面当中或是河流当中 有一个房子，或者说在这个房子的左右周遭都有水环绕，那充满着一个运动的生机，流动啊，流动的一个生机。而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你可以看到群鸥日日来。独坐敬亭山是众鸟高飞尽，但是呢，客字当中是群鸥日日来。而我的房子每天都有这个水鸟不断的来拜访，那表示这个世界一定是很和善的，它的生态空间一定是很棒的这样子。那所以我感觉到生机盎然，然后这时候就点出这一首诗的一个下面的主题，就是花尽不成缘客少。我住的这个房子那有落花嘛，其实也代表很多花树嘛。那其实我本身可能在这里度过我自己审美的一个世界，很喜欢看落花这样子。然后呢，今天因为朋友来，而且特别是属于你这样的朋友，我才为你扫，就是扫掉这一些落花落叶，然后为你打开门这样子。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啊，杜甫是在生命的这个阶段当中似乎得到了一种安顿啊。我觉得读唐诗的世界常常有很多迁移流动，一直从盛唐到晚唐，不断的行旅就是诗人的模样。常常都觉得与其说是诗人，不如说应该是旅人吧，常常都是牵着追求的一些状态这样子。所以也正是如此啊，我常常都觉得这些诗人他们能够在一个空间当中安定，在一个场所当中安住，甚至是发展出一种空间跟场所的认同感，在这个山林生态世界当中有所自适，彼此生机勃勃，我都会觉得都是让作为读者的我们能够为他们感到幸福的时刻。事实上，我们今天从李白的《独坐敬亭山》《仁者要山》谈到了杜甫的《客至》《至者要水》，其实山与水的一个生态世界使得他们赋予了他们一种在唐诗当中的一种人格特性。所以在诗中的一些世界里面，山跟水不一定是一种远景，或者是说一种背景，在生态的书写当中，他们其实是提供了一个生命能够安住的一个场所空间。也事实上在中国的美学上所发展出的仁者要山跟智者要水这样的美学思想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山水作为一种生态，它对于诗人所能够提供的一种人格上的建构，一种安慰，或者是说在精神上的一种豢养以及修复。